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教真理的课程当中。求你带领我们接下去学习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参加的弟兄姐妹怀着谦卑受教的心，在基要真理上扎根。更加认识神，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然后使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好，
门。
那今天的安排呢是这样子，我把课程的内容简单的就是文字方面。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然后接下去我们就是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那在文字方面，理论上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逻辑性的、比较清晰的一些了解吧。好，那我现在就分享这个文件，共享文件。大家能看到吗？可以看见吗？
可以。
好的，好。那上一堂课我们讨论的是罪的来源，那罪的来源就是始祖背叛了上帝的命令，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罪的后果，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帝赐下悔改的机会。看几节文，我们看一下经文，这个是在创世纪的2章，神说，耶和华神说。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后果就是，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这是一节经文。然后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也就是我们看到罪的后果，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那么，所以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罪的后果是不但破坏了人和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成为罪人，而是因为我们因着亚当夏娃的罪，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我们一生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就会犯罪。那么在罗马书是这样讲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我们看到罪的后果的方方面面，然后呢，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亚当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刚才说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就是罪的后果。接下去的经文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然后最后节经文我们看一下，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些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都是关于罪的后果， 然后呢，关于死啊，临到了众人。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的第3章里面讲到了亚当和夏娃吃了果子以后的罪所带来的非常非常大的破坏力。经文是这样讲的，他们二人的眼睛就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呢，用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做裙子，要遮盖。那么以前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吗？他们也是知道的，对吧？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觉得有羞耻。那么现在他们感到有羞耻，然后就需要啊把它遮盖起来。那么罪呢，使得他们有羞耻感了，好像眼睛突然亮起来，他们就与神当初所造的那个时候的啊无罪的样式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是被罪所控制、所辖制了，那人与上帝的关系就破坏了。接下去呢，我们看一下，在我们自己个人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或者这样的困境，我们会有羞耻感，有的时候呢。这种羞耻感是挥之不去的，好像什么办法都用了，都解决不了，我们可能就走不出来。有些人甚至呢就抑郁了，有可能也会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条路上。那上帝怎么说呢？神怎么说呢？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然后呢，那人和他妻子亚当和夏娃就听到神的声音了，他们就躲起来，他们不敢见神的面，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个是在创世纪的3章里面。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呢，罪的辖制，人和神的关系破坏，然后。我们看这里，天起了凉风。刚才呢，我们看到他们的眼睛亮了啊，这个眼睛亮了，我们可以讨论的这个亮是怎么个亮法呢？以前他们不亮吗？然后他们知道了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原来他们不知道吗？现在知道吗？啊，这也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讨论的。那么天起了凉风。整个世界的天气都有所改变了。接下去，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们为什么吃我给你们说不能吃的果子呢？他们躲起来，不敢见神的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不对，违反了神的命令。然后那人就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亚当呢？亚当就说：“不是我要吃的，是你给我的女人，不是我的责任，是女人让我吃的。”这个女人是谁给我的呢？是神，你给我的。他是一直在推脱啊，推卸他的责任。他没有说自己吃了，他是错的，这个他的行为也是错的，但是他并没有承认。所以人因为罪的缘故都不愿意承担自己的罪的后果。那么神说的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我们看一下，神造人， 神是爱的源头，然而呢，神也是公义的，所以啊，我们要知道，不仅仅是知道神是神，神是爱，我们也要知道神是有公义的。那么看一下神的公义在经文里面的告诉我们呢是怎么讲的？我们看以西结书的18章23节，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也就是说，神并不是盼望着啊，高兴人去死，人死，神并不是他的目的，神盼望人啊，可以回头。回头离开他所行的，就是人所行的恶。神啊，希望人悔改回头。那么，神既然不愿意人去死，但是呢，神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好像有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或者说，神他愿意人们。悔改，不愿意人们死，但是神他又说了，啊，你们必定要死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神怎么办呢？他不能违背自己所说的，但是神的慈爱，他也愿意来帮助人，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呢，神就赐下了悔改的机会。上帝既不愿意人死，他呢也不愿意自己说话不算数，对不对？他不愿意人死的，他要怎么办呢？怎么来满足神的公义呢？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使徒行传》的经文，神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福音啊，路加福音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由此可见呢，罪人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承受啊，接受承担自己罪的责任，并且悔改，这个呢才是啊出路。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就是啊，这个是上帝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对他们的一个呼唤。那么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这是亚当说的。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耶和华对神对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怎么说？同样的，女人也是推脱责任。她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神赐下悔改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个对话当中，神与亚当夏娃的对话是。赐给他们认罪的机会，上帝每一个问题的问，然后呢，盼望亚当和夏娃能够真实的回答神的问题，真实的表达他们做错了，他们承认。你看有三个问，一个是神问你在哪里，第二个问神说你是真的吃那个果子了吗？第三个问是问那个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但是 他们每一次的回答都没有，他没有说自己错了啊，他们没有说啊，神说了你不可以啊，你们不可以吃，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就是吃了，所以他们没有啊，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很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悔改的心，没有任何愿意承认错误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人类的始祖不肯悔改，我们是始祖的后裔，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啊，有原罪的啊，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我们作为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成了罪人，我们一出生的是，出生以后就是。接下去就是每一天离死亡就是越来越近，是不是？那么上帝怎么办呢？上帝，耶和华为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之前呢，他们是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蔽自己的羞耻，但是。这个是遮挡不住的，啊，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为什么呢？植物啊，没有办法来解决羞耻的问题。上帝用皮子，那我们就知道皮是从哪里来呢？皮是从动物身上来，动物的皮剥了，动物就要死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放弃，现在陷入在这个最终的亚当和夏娃，所以呢，用动物的皮来为他们做衣服，给他们遮挡，这就意味着要杀死动物，要流血。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利未记的经文，利未记的17章11节讲到，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当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我们知道，无花果的叶子、亚当、夏娃他们自己所想的办法是没有用的，唯有上帝啊给的出路，上帝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才能来，拯救他们。所以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拯救，是那么接下去呢，就是神的救赎。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一堂课的另外一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罪的结果是死，然后呢，神不愿意我们死。但是神也不能违背他的公义，所以上帝就赐下了悔改的机会，来拯救，来救赎人。所以今天呢，在这个理论方面这一部分呢，我想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们就这样的比较简单的过了一遍。那么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呢，我们是要讨论呢，就是这段经文。就是一个是眼睛明亮，还有一个是有了羞耻感，另外一个就是天气起了凉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罪的后果里面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因为我们记得曾经在牧师的门训当中，我们也曾经记得牧师说，上帝没有造恶，恶不是来自于上帝，罪也不是来自于上帝。罪，我们刚才第一次啊，我们知道的罪的来源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接下去呢，下去我们就讨论一下。我想啊，越多的讨论，越多的问题，越多的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深挖，更深的来了解或者 也是更深的来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更多的明白我们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好吧？那在文字方面，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接下去呢，就是盼望大家有一些讨论和分享。我们曾经讲到过的明亮，对吧？我们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说的一切都甚好。甚好的话，也包括我们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是有智慧的，对吧？亚当还能够为动物们取名字，这些都是神所赐的。那么，不然人们接下去犯罪以后呢，觉得不明亮了。那么之前神造的是不是还不够呢？是不是说我们想要有自己的明亮呢？或者要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决定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然后这个羞耻是从哪里来的呢？以前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现在的害怕，对吧？犯罪以后就有害怕，就要躲起来。以前也没有说要躲起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讨论的。或者大家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包括地也受了咒诅，女人生孩子也受了咒诅，所以整个世界都受了咒诅，当然也包括了天气。男人要汗流浃背才能养活家人，女人生孩子的痛苦就越来越加增。所以我们看到前后有非常大的落差，以至于人要面对死亡，以至于人的恐惧，对神的恐惧。
李贞杰，我还是想就是说问一下，听到吗？
听到。
就是我觉得人的那个罪哦，它是一个，首先他有欲望，他才会犯罪。但是他在没有吃那个果子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欲望。那这个是从何而来的？
人是有选择权的，就像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他要为他动物取什么名字是他有权的，对吧？所以上帝给人有选择权呢。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选择跟欲望是两个概念，因为
嗯。
他就是说他那个违背上帝的意愿吃那个禁果是一种欲望，是一种 是一种罪。那他，我就感觉他在没有吃果子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罪了。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然后呢，对。
那么大家觉得呢？因为人没有罪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是好的，对吧？
我想刚才 Cindy 谈到的这个，就是说人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叫撒旦的，对，就是在他的这个试探，他把神的话语，应该说是听上去像，但其实又不是，就是似是而非，因为。神说是怎么样的？他说未必，对吧？就是他把神的话语，做了歪曲和一些解读，然后再跟夏娃去，跟他做试探的时候，所以 那他就被引诱了呀，是不是？这个就是当时的场景啊。
蛇引诱，其实我想上帝也是，允许的，对吧？因为人可能人上帝不能说把他人造成一个很机械式的一个木偶，说他只接受上帝的命令，其他的他就没有自己的选择权或者判断权，所以上帝还是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为的是让人有选择权，然后甘心乐意的来选择神，但是人却没有，他们
是这样
是。
子的，对。但是呢，刚才 Cindy 说的也是一个，就是说私欲与这个，他刚才提了一个，就是说选择权与私欲之间，它肯定是两个概念。那就是说，但问题是这样子，没有律法，那罪就不显为罪；那没有神说的不可吃，那这个吃也不显为罪，那这个也不显为私欲。私欲是怀了胎才生出罪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欲望，这个私欲呢，它是相对于神的这个话语、这个律法而产生的一个才显出来的，才显出来的，对不对？那神在没有说不可吃之前呢，事实上人他的都可以吃，那就不显为私欲。因为神允许，所以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没有不可以吃的果子，那么你所吃的都不叫私欲。但是当神说这个不可以吃的时候呢，那么你吃，它就产生了冲突，这个私欲就显明了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的还有一个外因，那就是那就是蛇的试探和引诱。那内因，刚才 Cindy 说，是不是人就有一个欲望呢？那我刚才就提了一点，就是说没有律法，那这个人就不知道何为罪嘛。那没有神说不可以，那这个就不显为私欲，不显为不可以，对不对？那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最后还是要回到选择上来。对不对？因为你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可以选择听或者不听，是不是？你可以选择信他还是信神。所以在这个面前呢，你看，撒旦哈，蛇是非常的狡猾，因为命令是神颁布给了亚当，对不对？但是是夏娃。 跑去跟撒旦说话的，跑去跟蛇说话的，那他事实上是这个信息的，得到的是二手的信息，他是从亚当这里得到的。那至于他说不可摸，到底是他自己的认为不可摸呢，还是说亚当为了让夏娃小心不要去吃，所以让他也不要摸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讲是谁认为。可是明显夏娃是被蛇引诱了，而他对上帝的这个律法，他是通过亚当而了解的。所以我觉得他对神的话语呢是。怎么说呢？他并不是从第一手里面得到的，对不对？因为上帝跟亚当说了呀，那结果蛇跑来跟夏娃讲，那夏娃事实上没有得到神给直接给他的这个命令和律法诫命，那他是从亚当这里得到的。那我就认为神的最后的判决哈是非常非常的公平。因为亚当第一，你自己得到神的话语的，你没有上前来阻止，对不对？然后夏娃呢，你却在你自己的位分上面，你又越过了你的丈夫。那明明你可以跟他讲了，哎，那你跟亚当说，亚当是听神是怎么讲的，对不对？所以亚当没有主动去承担。也使得夏娃，在这个面前，就这样跌倒了吧。所以莲花刚才
没
提了
有
一
回
点，
答那个身体的问题。身体其实想知道这个罪的源头，就是他把那个欲望可能是看成罪了吧？其实欲望其实不是罪，神赐给人欲望，那我们这个欲望是，如果是对神了，它就不叫做私欲了。那如果是为自己，才叫做私欲，对不对？这个欲望是神给我们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欲望，所以我们有别于机器人。那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欲望？这是一个问题。这就是那个神赐我们自由意志的那个，交给我们自由意志嘛。我们要为我们的欲望做选择。我们，渴慕神还是渴慕神说不需要去做的那种东西？我想就是这一个神，这是我们人的选择，对吧？你那个森林，你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欲望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你觉得是欲望导致了人犯罪，导 对，
致了
所以你的回答就是说欲望不是罪。
欲望不是罪呀、啊？欲望怎么会是罪呢？那我们渴慕神，这也是一个对神的一种渴慕，也算是一个欲望。那我们渴慕神所说不许不要吃的那个果子，这就是我们的一种选择了，就是跟神相悖的选择。神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对他有欲望的。我不认为欲望是罪，如果你把它认为它不是罪的话，你就知道罪是从选择而来的，不是从欲望而来的。选择
诗
了，
云，我想 Cindy 谈论这个欲望，它不是我们平常概念上的想要或者想，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刚才在谈论的是
我们
在
先问 Cindy，
伊
你是
甸
不
园
是
里
想
面
知
发
道那
生
个
的
欲望的那
辩
个？
论赛开始。
对啊，那 Cindy，你所指的欲望是什么？我们就不用再谈了。
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清楚啊，然后我就觉得他这种被诱引的这种欲望，好像是一种本能的罪，就像动物一样，它这种欲望，是一种本能的罪，我理解啊，也可能不对，
我
但是
觉
你。
得，我觉得是他超越了边界了。其实，在神的里面是很自由的，就神所说的都可以吃。但是呢，神给人自由意志，也给人有选择权。这些我们姑且称它为自由选择吧，或者自由意志。但是神也给了一个边界。 也给了一个规则，就是你不能越界的，就是要在轨道上。所以神说了一个，下了一个命令，你不能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神给你一个边界，那么人呢，其实是违背了、跨越了、超越了神所设立的边界。那么之后呢，他就所做的就不再坐在神的心意里面了。这个是我的理解了。所以心里说的这个欲望或者怎么样，我想他们就是超越了神所给的边界以后所做的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神给人的自由其实是，在神里面是轨道上是自由的，但是你超越了那个，就有点就变成了泛滥了，放纵，那个不是自由，自由没有边界，就是放纵。我想，Cindy 说那个欲望可能就是一些放纵的，他们的想，放纵的自由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罪的结果，刚才伊达说这个罪的结果，神的审判很公平哈，我不知道他是就是说怎么判断这是公平的。但我觉得对于蛇的这种罪这种结果，我觉得比如说蛇是撒旦，为什么对他的惩罚，其实就感觉并不是很重。对，就我是，
你看他那里讲的，只是他要用肚子来走路哈，要吃泥哈，就是这种，只是对一个蛇、一个动物的一个惩罚。但事实上，做这件事情的是这个动物被，就怎么说呢？被辖制的那个撒旦。所以呢，撒旦的结局是很惨的了，因为他是最后要被抛在火湖里面，就说他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很惨的，因为这是永远不灭的哈。那永远不灭的火，那蛇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人的这种。就说就被成了罪的奴役以后，做了这个撒旦所喜悦的事情之后，我们当然也落在了神的这个咒诅下面，所以我们的日子也是就像你看到，我就不讲其他了，就只讲蛇哈。那事实上，他所做的也是撒旦辖制他所做的，他所说的话哈，蛇不说话吗？怎么会说话呢？那。确实，就用肚子走路吃泥，哈。所以，但撒旦的那个结局是很惨的了。你没觉得很惨吗？
撒旦结局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从这一章节来看，对神对那个蛇的惩罚，就感觉不是那么重，因为他好像是那种罪的源头一样的，所以对。
那么，如果你认为应该是怎样来处理这条蛇呢？
然后这个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蛇现在的结局是神锁定的，就是他神必须这样子，或者受这样的惩罚，或者那样的惩罚，是上帝的主权。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惩罚是高或者低或者严重或者是轻，其实这些不是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知道神会对罪有公义的， 如果说到惩罚严重或者比较残忍的话呢，其实旧约里面很多的，对不对？那些打仗啊，那些通通被灭的很多人，或者是因各种疾病死去的人，其实也很多了。那这个严重程度也是，那我们就会说，哇，这个太残忍了，又好像又太重了。所以这个轻
对啊，
和，
所以就不觉得很公平。就是从我们人的视角来看啊，当然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从神的那个我是主权来说，我们是不能，可能我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知道主权在他的手里，我们是不能就是说判断的。但是就是我讲的，就是说从我们人的这个，从我的视角来看。
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在这条路上继续信仰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呢，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任度和信靠度，以及我们要相信神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虽然可能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我们会慢慢的去明白。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是对的。就像约伯被那种各种的磨难那么惨，他还是说神是好的，神是对的。否则的话呢，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抱着这种对神非常非常的不相信的话呢？那我们走这条路也是很困难的，因为我
当
们，
不是不相信，就是说，有一些不理解。
对，不理解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人，他是神。
对，所以但是就是说，对神的这种坚信还是就是说很那个的，stand firm 的，所以对，
对，
所
确
以。
认的，
对，所以就像您说的那个约伯记一样，有的时候也会就是说，自己觉得有什么不公平了，就会想想约伯记的。对，
那最不公平的就是耶稣了。如果能想约伯的话，更要想一想耶稣的。钉十字架的受世人的所有的罪都惩罚都落在他的身上，然后担当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这个对耶稣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我觉得人不容易想到这一点，就是因为还是他是神吧。人能想到的约伯，觉得我们是在同一个位份或者是同一个位置上面，
对，耶稣是神，他有
对，
使命，这是他的工作还是使命？
他的使
是
命
吧？
就是这个。
我理解也是，因为我没想到耶稣，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神。
所以，其实约伯记是很重要的。我就想说的，就是圣经里面每一篇都真的是很重要。不读约伯记的话，我们就会老是觉得，好像受了很不公的，或者就觉得神你不该这样，神你不该那样，然后就来这样子论断神。然后读完约伯记，就心平气和了。虽然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吧，特别是。对，一辈子都会有很多事，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样子对我们不公平，好像一开始我就是也是说，为什么亚当犯罪要我们来受苦？这是很正常的。不过感谢主了，每一句话真的都是圣经，就是神所默许的，每一篇都要读过去。好了，我就说这个。
哦，我也分享完了，谢谢，谢谢伊达，谢谢石云，也谢谢以真。
还有大家哪一位要分享的？我看 Lina 也来了。
然后丽娜也来了，看一下。
陈燕、Lina 都可以分享。
大家好，是的，我来了，对不起，我还在床上听。
那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听大家的讨论。
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分享都可以啊。
还不成熟，这种有些想法。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神造人，他是给的你那个自由意志的那种，但是也定了律法，但是因为蛇的引诱吧。让人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人是神给你很大的那个自由意志的，但是他也给你的律法。人造人的时候，他那个自由意志就冲破了神的律法，他以自己为主，他要去决定神，就是高于神。他那个自由意志就超越了神的律法，然后又被那个蛇来引诱。他不是蛇，是那个撒旦给异变的那种，实际是撒旦就干预了。那个撒旦是天，那个是堕落的天使，所以在这之前，他就在跟神作对，所以他神做什么，他就是站在，反对的，就是指对立面嘛，所以他就要找各种机会来破坏神的那种神的创造，神的所有。他因为是对立面，所以他一直实际上就盯着神造的人。当人就是他那个自由意志不坚定的时候，就被撒旦，就是这个蛇引诱到了。所以，人的自由意志是不能超过神的律法，也不能，就像，能超过了自由意志是有界限的，超过了以后，他就会违背神的律法，就会犯罪。就是一点声音，听了以后的一点点的想法，谢谢。
对，丽娜说的是我完全阿门的。其实那些经文说，神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所有的和都给人的一个自由的范围是很大的。然后自由不能超越神所设立的律法。那么神就说："我给你画一条边界，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也就是说，神所说的话，他给你自由，但是他也给你命令。那么人就是要按照神所设定的范围里面，不能超越。 那么超越了就是违背神。那么在神所设立的范围里面的自由，那么是被允许的。我看到莲花的一句问题，莲花，你要不要自己来说？我不太明白，你自己说可能比较清楚一点。那么，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整个的一个关于罪的问题，一个是罪的来源、罪的后果，以及呢如何来处理罪。那么，神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不是说马上把你就置于死地，而是说给你悔改的机会。然后呢，也有一个救赎的这样的一个神的救赎，用动物的皮做衣服。接下去呢，就会讲到神的救赎大功。那个我们下一堂课会牵涉到那个主题。那今天我们内容呢，差不多就是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分享和讨论的吗？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罪进入人的身体以后，实际上现在说人的有三性嘛，有神性、有人性和，那个，是吧？人的三性，就是罪，就是兽性，实际上那个兽性就是罪性。也就是那个罪进入身体以后，人就变得就是有那个兽性的那一部分。所以呢，那个人呢，就是造人给人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人性的这一部分。但是呢，那个吃的那个果子，那个罪性进入以后，就有兽性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撒旦的这一部分。所以人的，我是觉得按这个一起来说话，人的三性。就是有的人，我们得所有的都应该人造人的时候被吹入那个灵气的一部分，就是人就是要去掉自己的兽性和自己的人，就是说那不要让自己的人性的自由，那个罪性是一定要让自己来靠神性和人性来战胜它。但是我们的人性这一部分也不能超过神性来决定神，而是要听从神，让身体的那个神性、灵的那一部分，神吹进去灵的那一部分，来占住身体的这一部分，来战胜那个人性和兽性的这两部分。那就是说，让神性的一部分来决定自己的那个人性和兽性，就是要高入人性和兽性，我们才能够跟着，就是说才能够怎么说呢？就是才能够跟着神来走吧，就是人。作为人来说，就是身体的这三性，你必须让神性战胜，让神性来决定你的人生，而不是让你自己的按让自己的人性，或者是特别是不允许的那种兽性来战胜，来引导你人生。就是我们不能高入神，所以我们人性的一部分、兽性的一部分，一定兽性是要一定要是把它从身体里面去掉的，人性的这一部分一定要听从神性。我就先说这么多吧，我不知道怎么的更好的来表达呢。
其实我们人里面所谓你刚才说的兽性呢，在圣经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描述的。当然，我能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人是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 所以我们的罪呢，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绝。那么所谓兽性之类的呢，可能是一些圣经以外的一些描述吧。那神所创造的人是有灵的，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是来自于神。在圣经当中说了，就是人要归于土。人死以后要归于土，那人的灵呢，要回到创造的神那里去，就是人的灵来自于神的催气，那死后呢，要回到神那里去。关于兽的问题呢，我们姑且不再用这个来讨论圣经，好不好，丽娜？因为这。
我说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用现在语言来表达的是兽，但实际上也就是撒旦吧，他进入了，吃的
对，
那个果被引诱以后，那个啥，那个罪就进入身体，实际上也那个兽也是说的罪，那个罪就进入了身体。
不是罪进入身的人的肉体，而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灵魂被污染了，我们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如果呢？特别强调肉身的话呢，就会偏离到某一些神学不是很规正的那方面，这个是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把灵魂和肉体去很机械化的把它分开这个就会我们知道以前的修士或者天主教很古老的那种修士，他就是有对自己的那个肉体的一些残害吧，就是鞭打自己啊，或者苦修啊，就是我们不能很简单的把这个罪就归在人的这个肉体上，因为我们的灵魂受污染啊，我们。与神隔绝，这是罪；我们违背神的命令，这是罪；我们人所做的行为是因为罪所产生的后果，因为我们心思意念都被撒旦给掳掠了，我们越来越靠近撒旦，越来越远离神，然后造成了我们的后果，就是我们的行为也偏离了神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尽量不要用，圣经以外的。如果圣经以内的能够有适合的话的话呢，语言的话呢，就是更好，好不好，丽娜？
OK。
因为这个用词也是要很小心的，用的不好呢，它会让某一些钻空子吧，特别是。可能不信主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是太正规的一些教派吧，他们就是利用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词语来解释圣经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点危险性了。这个讨论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大家在这方面都是，需要很警觉吧。好，好的讨论，还有吗？
刚才丽娜说的那个罪进入肉身，其实不单是进入肉身，应该圣经里面的话是说罪入了世界，对吧？所以才会影响天气，就是玉珍姐刚最早提出的那个问题，天起了凉风嘛，它整个环境都受了那个污染，就是罪进入了不只是人的身体，想想以前。动物好像都是，就是能够互相，就狮子它们也都是吃草的，对不对？也不吃肉的吧，也是罪所引起的吧？要互相残害生命，在创造之初的话，动物也没有肉食和素食之分，还是怎么？就只有素食吧，没有肉食动物哈。这个也是偏离圣经嘛，反正就是。 记得就
是
是不吃，
杀人的话，我想亚当早就被这些动物们吞吃了，
对啊，
他也不会活那么久的。
对，所以以前的动物也是不吃的，所以这个罪不只是进入人的身体，进入了整个世界。这个就是补充一点点啊，就是按圣经的说法的话，就是罪进入了世界。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那个，Cindy 对那个欲望的那个概念有没有理清楚？如果你不理清楚的话，以为欲望就是罪的话，那我们就会老是追问那个罪的源头，好像就是欲望。那欲望又是谁创造的呢？好像又会把那个责任归给神了，就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想起来之前，牧师在门训的当中，其实谈论过，其实人有欲望是正常的，比如说吃的欲望饿了，或者是生理的欲望生孩子之类的，或者看到美好的东西的一些向往和欣赏，这些都是神创造的，所以我同意石云说的，欲望不是罪的源头。
对，我刚才就是这样子说嘛，但是好像在我们的描述中，把欲望都当成罪了。其实我想说的，欲望本身就不是问题啊，但是人如果被欲望操控，就成了问题。所以我们作为人，属神的人，就是要能够控制一切的，就是欲望吧。就像你饭再好吃，你想吃一个样好的，你吃过了，也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所以，神给我们设定这些边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你就不要吃那一刻，那一刻就过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控制住自己这个欲望，然后或者就是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吧。
那个石云，我觉得这个要就是泛泛的用还是比较容易，就像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律法的问题，就是像伊甸园里面，上帝说每样都可以吃，但是他为什么单单吃那个欲望，就是被导致他犯罪，就是如果这个边界在哪里，上帝就像后来耶稣讲的，你们看见妇人动淫念，这个就是罪，这个是你所说的这种欲望吗？就是这
这
个
个
边
我
界在哪里？边界到你要熟悉神的律法，就神哪些事情是规定好不可以做的。这个时候你还在生欲望，这个欲望就一定是可以讲，这个就是那个就是私欲入了人的心。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边界你一定要知道边界为什么要熟读律法，熟就律法禁止的事情。圣经只讲的律法不禁止的，你怎么想都没问题。但是律法禁止的，你想，就像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这是律法禁止的，你却要去想，哎。动了淫念，这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说他有律法画了一个边界在那里。所以如果这个边界不知道的话，你这个欲望你是很难区分的，还是要熟悉那个边界是第一。但是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当时处在一个可以讲不知道这个边界的后果的那个情形下面，就他们不知道犯罪这个死是什么后果，只是蛇给他讲你不一定死，上帝给他说的你吃了就会死，但是这个死是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或者说他们是处在一个我们知道的，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用就用我们的悔改，我们知道罪的边界在哪里。但是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候处在一个上一集给我讲课的，就像这个现在这个是个圆球，对不对？如果我们上次举了个例子，就是这个番茄这个球放在这个上帝造人的状态是在一个可以往下面也可以往这边，但是处在一个完美的平衡的状态。但是当他有一个诱惑的时候，它很容易往任何一个方向滑落，但是处在一个如果把它放在里面的话，当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是耶稣来了以后，耶稣处在一个不可能犯罪的状态，但是人处在一个就是未来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可犯罪可不犯罪的状态，就有点相当于是不是一个往各个方向都是罪落的状态，就这个欲望，就是如果我们泛泛的讲欲望就不是罪的话，很容易给人一个误解，那我什么都可以想啊。边界在哪里呢？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说这不存在说理清楚不理清楚的问题，这是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根源，人的本性的问题，人都是有欲望的，我就是说不能回避它，而且我觉得， 这个可能不同的阶段，或者说也不能说完全就给他搞清楚，你就不会有欲望，而且确实是很多罪的根源都是欲望。
就是当你要想一个东西的时候，刚才石榴你那句话讲的对的。如果你被一样东西操控的时候，就是这个想，如果你操控背后是有一个律法明令禁止的，那你一定是罪，对吗？就像我们说，前面有律法说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时候你去见了妇人，动了淫念，这就是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欲望、这个想法，耶稣就说这个跟你犯禁也是一样的罪。然后后面讲的这个，以正还有两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羞耻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后果吧。就像我们讲犯罪，犯不犯罪就吃不吃由不由得你，但是吃了以后的后果就由不得你。就是那个后果，包括天气的凉风也好，然后动物，你们刚才讲的动物要吃动物之间相互残杀也好，要吃人也好，这些都是罪带来的后果，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了。就是那个一旦罪一旦发生，那个苹果一进他的嘴，这一切就后面的都是不可，就像那。发动战争由得你，战争怎么结束是由不得你的，所以人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就我们今天想到的后面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欲望？你可以讲，你可以怪到他们的，但是这个欲望在我们这个由不得我们了，已经。你不，你由，你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好，这个后果都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是被罪性控制住的一个。妮娜只是用了一个现在比较时髦用的用法，现代的词。我们身上有这个兽性，但是也可以，比如说我们进圣经，如果熟悉的话，可以讲圣经里面讲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万物出于吃动物咬，它是它的本性就是那样子的。那老虎生下来就是要吃羊的，但是以前是可能在天国里未来是不吃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被罪性污染的世界，那个是动物的本性，跟人选择犯罪完全不一样的，人是人心里面那种出来的那种诡诈恶念。在像福音书里面描写的，耶稣讲，我们出来的、进去的，所以耶稣说，我们出来的都是污秽人的东西，口里出来的威吓、侮辱、讽刺这些话，都不是神喜悦的。
就是我还讲到，就是说，人的本，就是说，他们犯罪之前，夏娃她的那个人也体现了另外一个本性，就是自私的，是利己的，因为她在当时在被受到诱惑以后，根本就不会考虑神的话语，更不会考虑会伤害到亚当，就是说，她完全是利己的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也存在。那一个人的，就是说我们人的本性其实就是利己的。
我这一部分的那个这点，我有一点点，就是我觉得这部分我们很难去思考这部分。
对，但是就我给我的一个突然的感觉，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什么就是说人性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抛出来这么一个，所以我在想它的源头是哪儿，就感觉有一点点啊，当然不一定对。
这个也是思考的边界。我最近就是看了一些，也是一些哲学上的一些这个观点，就是就像维特根斯坦，就是那个当代最可以讲是最一个哲学天才，他就讲了一个，如果我们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其实我们也很难去思考的，就是我们的边界就是在我们的语言，就我们的语言的范围之内。就像我们为什么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这个是我们语言的边界，就语言边界的以外的事情，我们是很难去思考的，我们语言都没法表达。然后所以他有第二句话，就是凡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东西。就我们去不能去明确表达的东西，我们就可能只能不讲，就是保持沉默。他就是后来被那个刀郎写那个《罗刹海市》把这句话其实引进去了，就
不
是
是吧？
欧洲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可能就不讲，就是又没法给人讲清楚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点，可能就是如果确实有人来挑战我这个思维的极限，我就说对不起，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没办法回答你，我也只能这么去回答他。我觉得我也，你问我，就像我们经常会问到，非要解释清楚这个三位一体，圣经里面没有明确提出的观念。虽然说我们说，没有人到现在为止，能够把它完全的，奥古斯丁写了这个100多万字，就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真的解释不清楚。
对
那
对对，
就。
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把它都理清楚，或者是想清楚，只是一个拿出来讨论的
对。
一个，对。
对，杰森，但你这个私欲是最后问到一个，那是这个，你最终如果你真的要追溯源头，那可以讲一切万物都，上帝不创造我们就没有这一切，对不对？你可以讲 如果我们讲一个极端推理的源头，一切源头都在上帝，上帝不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挺好的吗？那我们连思考这个的机会都没有了。
就是。
对，你可以把一切的万物的这个就是恶也好，善也好，当然源头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没有这个天地一切，那没有我们今天去分。只是说刚才说的，我们犹太人观念里面，我们不能去问上帝为什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上帝的美，但我们的信心就是上帝是全然美善、全然公义、全然怜悯、全然慈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当我们有人说上帝是恶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给他讲，这个就是异端。上帝不可能有一个，如果上帝有恶，他是没有权柄，或者说没有资格当上帝的。所以，我们对上帝最基本的是经常会被问，这样他用他的推论的背后，上帝这样不是恶的吗？当他有这样推论的时候，这个动机或者说这个动机就是恶的，他是要否定上帝的全然美善、全然怜悯、全然公义的这个，上帝是公义的，对不对？他如果他的动机后面是要否定这一点的话，这个动机就是神，一定是违背我们的信仰的。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基本的、最基本的认知就是上帝的全然公义、全然良善，然后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如果所有的教育，所以说做基督徒也很简单，我们只要知道几个全然的上帝的本性。就上次，哎，我们不是上次问的时候，不是就像真钞吗？我们知道真的上帝就是这样的，那其他的凡是怀疑上帝没有水印的，就是假的。
哦，那不会，还有石云，我并没有就是说把罪归给这个上帝，这个是肯定的。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些疑问，他会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的，因为毕竟上帝创造的人和动物，它也不是完美的，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嘛，所以对。就是只是拿出来讨论啊，我并没有说怀疑的意思，对。
对，但是这个讨论是好的，因为我们不只是这几个人在这里讨论呢、啊。如果没有一个结论的讨论的话，那人家听的也是懵懵，就是比方说以后他们在听录音的时候，对吧？那也是他们没办法参与讨论，那我们要讨论有一个结果，让人家听
结
完
果
以
就
后，
是说，对，不管，因为有，对。就是说，不能完全的、特别清晰的，理清楚或者有结果，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上帝是好的，上帝创造的是好的，对，
对我们的
对，
结论就是像今天那个
有
以正
限
带
的。
我们这样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处在一个就弟兄姊妹就处在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或者说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对吗？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比如做一个完美的结论，这个是我们认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讨论完了，我们对罪的来源，我们好像我们就像对神学家写完一本书就盖棺定论了，我们其实没有，其实给大家一个看到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是一个弟兄姊妹的每个弟兄姊妹的认知其实还是有差异的，对不对？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结论其实石云其实就够了。那就是如果我们要达到一个让我们后面要听的人看的觉得哇，这群弟兄好完美，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或者说，如果我们做了一个，我们今天做一个声明，我们今天以正查完以后，我们对罪的来源、罪的一个后果，我们下了一个就是。终极定论啊，这个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也是我想有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目的，也不是这个。但是给弟兄姊妹一个最重要回到圣经里面哦，原来圣经里面就像刚才我们讲丽娜的时候，喂、哎，圣经里面没有讲受性啊，那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呢？那给我们一个启，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哦，原来我们如果真的要真的是明白越多的明白真理，最终是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啊，我们每个人。最终是就是要我们讲的归回，就是归回神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结论，诗云，就最终我们对所有的这些认知，就是归回神的真理去寻求。我们走在寻求真理的这个路上，我们今天可能或许有偏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只要是在寻求真理，然后以真理来引导我们的思维这个路上，我觉得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
其实我觉得已经有一点点结论吧，可能不是完美，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欲望不是罪，不要不，我们不能像那个，就是像已经说的那些修士们那样子虐待自己，觉得自己一有罪的话就在那里内疚不堪的，然后一有欲望啊，一有欲望就在那里内疚不堪。其实我们欲望就是你后面补充的那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有神的律法，有边界。 的这种欲望，就是在那个超越律法、超越那个边界了，那就是罪了。这就我们就能够有知道这个欲望的结果。当初为什么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欲望应该是超出了神所设的边界，这一棵树你是不能吃的，但是人是吃了，是超出了边界，所以就成了罪吧。大概这是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源头吧。
对，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想，他说我要发了财，我就好好的奉献给教会。啊，我们就聊天，我说这个是你的一部分私欲吧？你发财只是顺便给一点给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后来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说，圣经说不要为自己就是谋划大事，你不是为自己谋划大事，神一定喜悦的。但是你后面是为自己谋划一个大事，顺便照顾一点上帝，这个一定是神不喜悦的，这就违背了这个边界。就是那个是你的私欲，好像你看很多人说，我考好驾照，我一定去教会，对吗？这个就是好像给上帝开一个支票，我是为上帝啊，我学车是为了好好去教会啊，最终结果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有，但是不多，就是只是用了打着上帝的，我不是私欲啊，我是为了接人去教会。如果能做到了，当然好，但是大部分人是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就信一半就可以了。好了，我大概有事情，我得离开了。嗯，弟
哦，
兄
我
姊
觉得，
妹，周末平安，下午见。
谢谢，
谢谢以真，
我想，
你这我对今天经文很齐备了那个来源，所以我前面也没有发言，但是后面就是我觉得就是石云起的那个可以加一个边界补充吧，就是也没有否定什么，只是说当我们给人分享这样子的欲望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边界，举一些例子，别人问到，哎。那耶稣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我们至少就可以知道，原来边界就是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的，我们想要的，就像我们经常给孩子讲的，你需要的，上帝从来都没有说你们想要的都赐给你们，从来都是你们所需要的都加给你们。想要的那就是没底了。
谢谢叶
好
子，
了，谢谢雨珍姐，嗯。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牧师曾经说过的，我们要为一些词语或一些概念要有定力，下一个定义，就是有内涵和外涵。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在说某一些事情用的语言的时候呢，作为人是很有限的，然后呢。每一个文化里面的词语，它的概念，其实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使用的话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误会。所以，对，我觉得学习下定义，然后呢，我现在越来越有一些体会，就是牧师说的，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学习这方面，就是。说话怎么有一个边界？怎么来解释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怎么来说清楚，让别人不要误会？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大的功课。那圣经里面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吧。那好，今天我们非常好的讨论，就到这里。诗云，如果方便的话，请你
我可
问。
以补充一下吗？
哦，好。
刚才叶子还有以真姐还有石云，你们都将这个罪的源头呢，都基本上我觉得是讲得非常的严谨了哈，就说把神的律法引进来，就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的欲望其实在面对神的律法，神说的不可以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张力，这个欲望它就变成了私欲的一个。另外一种了，好，那我刚才呢听到 Cindy 提了一句，他说，人的本性其实是自私哈，那我觉得这个人的本性，它事实上不是神创造的人的本性，它是人在面对，就是人的这个在罪里面显出来的本性，是罪入了世界以后。在人身上显出来的所谓的本性，它不是神创造的那个本性。那我还有一个经文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种状况呢，甚至会越来越糟糕。因为你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第三章哈，他就提到，传道人他对这个末日的局势，他是有一个 很强的透视感。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就一系列的这些。”那事实上就是人在最当中，从最初的选择以后，事实上是每况日下了。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种对罪的罪人的一种本性，事实上它不是神，它与神的创造是不连接的，不产生连接，因为神的律法已经阻止了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滑落和对堕落，但是人是。自己的选择，选择了还是违背神，所以就都，所以这个你从圣经你都会看到，这个罪是越来越发酵，越来越下去。那摩西律法事实上是在神所拣选的这一群人当中赐下律法，是限制了这个罪的扩张或者是发酵。好，那我就分享这一点点。好，谢谢。
谢谢 Ada，让我想到了牧师之前的布道神学里面讲过的，那一部分是好与不好，写明界限，逻辑限定，我觉得就非常合适来讨论创世纪这一部分罪的这样的有关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再回过去看一下，学习一下之前的那些课程。那么，诗玉，你方便吗？如果可以的话，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你 OK 吗？
啊，我可以。
好的，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聚在这里一起讨论关于罪的来源。虽然我们人类的语言有限，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你是那至善至美，你是完全的让我们幸福的神，原谅我们的语言是没法表达你的美好，我们只要单单信靠你，不要对你有任何的怀疑吧，或者就说，对我们过于的追求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就会违背。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或者我们会抓不住我们应该做的，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就是做对的事情，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看看我们还有哪些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认识你的过程中也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我们现在所思所想都是出自哪里，能够辨别哪是出于神，哪是出于撒旦。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那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求你赐福所有来，到这里讨论的弟兄姊妹，也求你赐福以后将要听录音的这些渴慕你话语的这些你就是你的儿女吧。谢谢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
阿
门。
门，感
阿
谢，
门。
谢主。
感谢主。好，那我们就